可不可以请你帮我说一个桃太郎的故事？桃太郎这个故事是三岁小孩都会讲，这么简单，所以他就被这个简单的故事惊吓到了。
他对我也是相当多的指责，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近似语，然后让我很快的冷静下来，就是要妈妈的心来对待世人，所以 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要去做到我对家属的承诺。
我已经在冷气了，结果听到说我们的书记要发生要来预备，竟然这样挖起来越生越大趴，所以越慢越多，所以人说不然有灵也会发愿想要来生更多来关疫苗。
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真心看世界，我是怡君。故事人人爱听，怎么样说个好故事，怎么样才能听到人的心坎里哦？这真的是各有巧妙不同。那现在有很多专业的说故事的人哦，那早期我们有所谓的录音卡带啦、CD 片啦，或者是用手机播放 Podcast， 但是再怎么专业的故事节目，其实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所说的还是不一样的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为大家来安排播出一段永远听不完的故事。有一位日本禅师，他一直有个遗憾，总是想要知道童话故事《桃太郎》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为什么这位禅师心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呢？因为小的时候在妈妈的身边听妈妈讲故事，她常常听着听着进入梦乡哦，那所以她永远没有听到桃太郎故事的结局。所以长大之后，她想听故事的这份心念让大禅师跟一位很有名的作家相见的时候，禅师既然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要求哦，很简单，其实好像也很难哦。那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安排播出10月20号志工早会静思精舍德工师傅所做的这一段开始分享，透过了1991年9月3号北区委员一日精进中正言上人所说的妈妈的桃太郎这一段的故事。德工师傅带着我们从不一样的角度去反思上人要给大家的教育，简单的故事传达什么样的道理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
慈母手中线，有慈身上衣，灵犀秘密封。
过去啊，有一首歌叫《游子吟》，那以前的人啊，是妈妈一针一线这样子把衣服缝起来。然后《游子吟》这首歌就透露了很多这样子亲情的爱。以前的妈妈啊，他们没有什么设备，她只能抱着孩子，然后拍着她的背，然后说着故事，唱着歌，那孩子就很安心的去入睡了，这就可以培养很亲很亲的一个感情。所以上人在这个礼拜一啊，就讲说以前的这种人文之美啊，真的是很好，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不复得。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上人在1991年的一个开示，永远听不完的故事。那上人说啊，我们行住坐卧都是由我们的心来指挥，那如果我们能够没有离开心，动心合一的话，我们做事情就会很专注。可是啊，如果我们心不来指挥我们的行动，那么最简单的故事如果不用心，你也没有办法去了解它。上人就说起了这一个故事哦，在日本啊，有一个大禅师啊，他很有名，然后也能到处演讲，可是他心中有一个疑问始终没有解开。同时啊，在日本又有一个大作家，非常的会写文章。那经过他润笔之后啊，所有的全日本的青少年啊，都拜倒在他的笔下。当这个作家来到东京啊，大禅师也在东京修行，他就想说他想去拜访他。他们第一次见面啊，那大禅师就跟作家说啊，我想要要求你啊，为我说一个故事。那作家就想说，哎，我的文章写得还不错，结构也可以非常有条理，这应该不是太困难，他就很爽快地答应说好。那请问禅师啊，你想要我为你说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那他就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说一个桃太郎的故事？这时候反而作家，桃太郎这个故事是三岁小孩都会讲，这么简单，所以他就被这个简单的故事惊吓到了。那他就说啊， 他的心里没有准备啊，是不是另外约个时间再来跟禅师说？那禅师就说好吧，那就等待下一次的因缘哦。那他们分开之后，大作家就很后悔啊，为什么？第一就是说他好不容易才会遇到一个大禅师，这么简单的故事啊，他居然没有办法说，他觉得很后悔。所以作家啊，他就一直在找机会，然后再遇到这位大禅师。那在半年之后，终于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啊，找到他。那作家就跟他讲说，请你拨一个时间啊，然后让我来对你说这个故事。禅师就说，可是我最近很忙，我可能没有办法好好听你说。作家就想说，可是我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呢，好可惜哦，那下次你能不能再抽个时间，然后让我为你来讲这个故事。禅师就说好。那在经过半年，他们又再度碰面了、作家就讲说，大禅师啊，这一次你一定要让我对你讲，因为我已经好好的准备好了。那禅师就讲说啊，在这段时间我已经体会到了，我现在没有兴趣想要听你讲。这时候换作家很紧张，他就想说，哎，为什么在一年半前你一直要求我要说这个故事，而你现在是没有兴趣了呢？禅师就说啊，他从小啊，从开始会听话开始啊，妈妈就把他抱在怀里，一边拍着他的背，然后他一边喝着母奶，然后一边妈妈就跟他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淘汰的故事。那他啊，就非常安稳的、甜蜜的、快乐的、自在的，就在妈妈的怀抱里睡着了。母亲说的桃太郎，他永远没有说完，是没有说完吗？不是，是因为大禅师他在妈妈的怀里非常的甜蜜、安乐，然后自在，他就这样听着听着听着他就睡着了，所以他永远没有听完。所以等到他读小学的时候啊，他就想说，哎，老师说的是老师说的，妈妈说的是妈妈说的，故事一样，可是气氛不一样。那老师说的呢，是每个小朋友都会讲，可是妈妈说的呢，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去体会妈妈所说的那一份非常微妙又亲切，而且又听不完的一个故事。当母亲离开人间之后，他想要再听一次，了不可得哈。所以这个大禅师啊，他很想要体会到底妈妈的这个淘汰人的故事，他的一个结局到底是什么。如果啊，找一个很会编故事写故事，那他一定可以很会讲故事。可是啊，您在那时候啊，您就告诉我说，您要用心仔细整理，然后才能说出来。大禅师所觉悟到的是，他在孩子的那个时候，他妈妈的那一份心，然后那一份的母爱，亲子之情无法言语的。他说他的妈妈没有读过书，他只是用民间流传的故事，就可以让他很安稳自在、快乐甜蜜睡在妈妈的怀抱里面。那么他就觉悟到了，世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如此母子贴切般的一个心说出来。他也感受到，世间的学问再好，如果听了道理，你没有办法真正投入去力行，他也没有办法有这样子一个贴切的心，所以再好的道理也没有用。学问的造作啊，比不上他妈妈对他的那一份诚恳的慈爱，所以他觉悟了，他觉得他可以不用再听这一个故事的一个结局，因为他已经找到答案了。上人就告诉我们，同一个故事，几十年来他听不完。这个就代表就是说啊，佛陀他很苦口婆心，就如同上人这样子，每天都跟我们讲。今天我坐在第一个，然后看上人要上阶梯，上人是手要就是扶着脚才能够抬上去，所以同一个故事这么久听不完，就是因为众生颠倒。那为什么颠倒？就是佛陀这么用心的讲，可是众生不会爱惜，没有办法把这样的法灌输到脑里面，那自然就没有办法打动心，绝对也没有办法觉悟，因为法没有入心。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心态总是懈怠，上人就告诉我们，太过接近你就会疏忽掉。好，就如同上人天天跟我们讲，可是我们真的有认真听吗？还是我们有认真听，可是我们有去行动吗？或者是在行动当中偶尔就会忘失，我们 的一个习气又再起来。还有啊，就是如果太过接近，孩子也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母亲的这份天性，因为母亲都一直不断不断的付出，孩子就只是接受，所以他不会有那样子一个爱惜的声音哦。佛陀说法，众生不会爱惜，那没有办法用心体会佛法，那他自然就不会警惕到这个无常。就如同刚刚我们看到很多世间的一个无常，它都是在瞬间很快的时间它就发生了。当大禅师醒过来的时候，想要听了不可得，那是不是就如我们众生一样，听法的时候啊，上人就说啊，不会珍惜，就是因为说啊，说法的人啊，说着说着那很甜蜜很好听，我们啊有时候就打瞌睡了。上人告诉我们，醒来的时候要听过去的法，因为已经过去了不可得，所以在听法的时候，我们必定要用专注的精神来听，不要等到想听法妈妈已经远离他而去。那就像如果我们想听法，上人还可以陪我们多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一个珍惜哦。刚刚这一个故事啊，不知道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哈。那我们就好好来静思一下。那第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哈，被很简单的故事而惊吓到。看到这里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因为做事情的时候太简单，那我们就轻忽它，有的时候我们就很不注意细节，可能鞋子就乱摆，那我们就看到一年啊，每一个鞋子它都会摆在师父的后面，那有时候也会动手去把鞋子摆整齐，它也不会因为很简单就疏忽，那是因为有一份精进的心。那我们是不是也会因为困难而退却？好，就像在行菩萨道上啊，我们是不是会因为踢到铁板，或者在人事上面，那我们的道心就退？所以啊，金思语就讲，对的事做就对了。那当然，《师正勤》里面有讲，而我们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那也不要因为阻碍而有退缩哈。刚刚有提到作家后悔，对不对？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去思考他为什么要后悔？在这个故事，我就觉得作家的一个复杂的心念。可是他为什么会复杂的心念？作家也有提哦，他就是说，这么简单的故事，他如果讲不好啊，就会很丢脸。那这个就是复杂的心念，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回归到单纯的心念，就像把握因缘去帮助他人。就如同上人常常告诉我们，如果看到人家提重物啊，我们会不会视而不见呢？还是马上奔过去拉他一把，或者是说？今天这个人我愿意奔过去拉他一把，那个人我可能就视而不见。我们自己也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心，所以才会让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苦恼，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没有办法回到单纯的心念。可是我想我们要有信心，透过上人告诉我们的法，只要我们愿意用，修行是生生世世，总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找回我们自己的清净本性。那还有一个啊，做出来的故事它不会令人感觉很亲切。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上人常常要我们持大藏经，然后上人不断不断在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是真实的事情。那后来我才想到，哦，这个叫做亲切感。那唯有真实的事它才有亲切感，那才会让人感动。那就像我们现在每个持戒人都要发挥影响力，对不对？我们要影响力，我们才能接引众生。可是在发挥影响力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有那个真诚的亲切感，这才能够表达出我们真诚的一份爱。那真的是为他好，接引进来持戒做善事之外，还能够增长他的慧命。那有这样子的一份亲切感，人家才会愿意亲近。所以佛陀就曾经在信解品他就有讲过，就是说啊，凡夫啊，就是说我要怎么做你要听我的。那佛陀他是怎么样？他是说啊，如果你愿意听我的，我就启发你的心，那我就让你欢喜，让你愿意亲近我。那当你愿意亲近我的时候，你就愿意听我的法，你就愿意去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佛陀最大的不同，我们是执着在你要听我的，可是佛陀是先听你的，让你愿意亲近我。就如同上人一样，他说他是一个最会听话的人，所有的人他都会好好的听他说， 就像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上人在跟小朋友啊，昨天的马来西亚的一个连线啊，就有一个小朋友也很聪慧，他叫陈瑞哈，他妈妈就跟他讲说啊，你会不会羡慕怡念啊，每天牵着上人的手？那这时候小菩萨就说，哎，什么叫做羡慕？施工上人就在我的心里。那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们常常都是执着在相，就像刚刚提到的，你一定要听我的，或者我们一定要接近什么样。其实法就在我们的周围，上人说的话，如果我们听进去，上人也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如同这个小菩萨一样，距离这么远，等于没有距离。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应该好好跟马来西亚的这些小孩子啊，小菩萨啊，他们真的是昨天听完，真的是觉得哈，非常的有希望哈。那我们现在这一生也要好好的道心不退哈，将来一来哈，就跟怡念啊、小牛啊、伯谦啊，然后雨翔啊这些小菩萨一样哈，就这么的精进，然后可以在菩萨道上好好走正确的一个路。那再来就是，当母亲离开想要再听一次是不是了不可的，这个就让我想到上人曾经好几次的一个譬喻，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口渴，他想要喝水，可是啊，他站在一条溪河边，他不知道要喝哪一段的水。那这个就如同我们众生一样，上人有讲哦，《无量义经》也有提哦，若一句若一句，如果我们可以受用，其实是通达无量义，因为所有的法它是法法相通，当我们深入一个法，其实它就连接到另外一个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珍惜所听到的，那可以用你就马上去用。那还有就是太接近你也会疏忽掉，没有办法体会到母亲的这一份天性。那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在物质丰富的时候，或者说法者他永远都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珍惜。这个刚好我在前几天的副执事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反思，就是早上早行堂啊，我们到了斋堂，那我们就是会有两个人，那一个看擦桌子，另外一个到大寮里面去把锅子要先烫过，因为那有生水，用热开水把生水带走。通常我去我都先去大寮，可是我这一次就先擦桌子。那等我去到大寮的时候，各位知道我们大寮是用蒸汽锅，所以我们会有回收的冷泥水，那我们的热水就从这一边去取得100度左右的热水。那因为比较晚进去了，那大寮的师傅们啊，点座师傅们，他们开始在煮菜了，那他们在煮菜要用水，所以一定会先以供应给他们为先。那我们另外一条的这个我要拿，突然发现它水很少。那以往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可是我没有感觉。那这一次啊，刚好因为要分享这个故事，刹那之间我就想到，有水当思无水苦，缺水的时候怎么办？因为那个真的就一滴一滴，如果你时间又很赶，来不及，你根本等不及它漏完。我觉得这个就无量义经讲的为地先堕，就如同要捧那一段水来喝一样，不要去轻忽我们每天听到的这一点一滴，只要我们是认真专注的听，它都会入到我们的心。然后当你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脑海中就会反射出来。就是遇到境界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愿意反观自己，我想很多的法其实就一次一次刻印在我们的心板中。纵使我们在这一次可能没有好好的圆满的处理它，可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样子让法刻入在心中，这样子的一分的一个记忆，然后在下一次在面对同样境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很圆满的来处理一些事情。那再来啊，就是故事一样，可是感受不同哈，就是老师讲的，妈妈讲的，那就如同法自然法则清净本性一直都在，可是每个人的体悟却是不同，所以我们要有一份细腻的心，然后专注的观察力，就可以去体悟道理。那这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个小菩萨的体悟哈。
会有蚂蚁，这边有蚂蚁给他们跑走。
对，这里都有蚂蚁了，但是我们要轻轻的走哦，哈，不要伤害它哦，哈。
要按互动声，我的扫把也不会伤害蚂蚁。
喜欢扫地吗？
也喜欢。
有扫到什么啊？
有扫到树叶，还有捡树叶，路边绿绿的不会掉下来。
捡干净哦。
这个要变成橘色的才掉下来。
小菩萨在扫地，可是他一边在观察，这是很自然而然的。或许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没有那一分的一个感动，那他就想到绿绿的，我们也知道，然后橘色才会掉下来。他的这一则感觉啊，让我觉得说他真的是有在观察，因为这不是知识上面学来的，这是他在扫地的过程很用心专注扫地，发现路边的树叶是绿色，掉下来是橘色。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妙观察智，就如同小牛一样，有一次回来金色，那上看到落叶，那上人就问他有什么样的体会，其实他体会到的是无常。所以越小的孩子啊，他的一个亲近本性啊就越明显。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这一些杂念通通去除，相信我们也可以观察大自然，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启示跟道理。那还有一个很感动，就是他看到虫，看完之后马上把手收在后面，这就让我觉得这很像就是说有戒律，然后就是六根摄受，然后摄住，然后把手放在后面，然后不去扰动他，守戒律，然后他的定力也够，所以自然就会长出智慧来，他的扫把他就不会去伤害了蚂蚁。那在接下来啊，刚刚有提到不同的人看到东西，可是他会有不同的体会。上人在9月23号开示当中，他就讲说啊，他常常有时候出来会看到树叶上面的小水滴，那他就会非常专注凝视的从这一端看到另外一端，然后物体就会放大。那上人就给了一个功课，他说那大家要不要去找一下，探讨一下放大镜跟显微镜的由来。后来我就认真去找，在西方国家也一样，这是一个镜面，然后他们也是，在一个列文虎克，他就是透过这样子两片镜面，然后他们去发现可以做用来放大镜的一个仪器，就让我也想到上人说啊，凝视的心，我自己就想到天地万物当中，上人要我们的去追根究底，了解这个源头。那如果我们用细腻的心观察天地，透彻道理，就可以一生无量。可是这个是面对万物哦，可是我们心中还有更多的一个宝藏哦。如果我们愿意探究，往内心探究我们自己每一个心念的形成、生成的原因，虽然一刹那间有32亿100千万念哦，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次都去探究我们自己生气的原因、喜欢的原因、执着的原因或讨厌的原因，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心湖培养得很深，平时是很平静，当一旦有境界的时候，一动念就会很准确。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凝聚我们的善念，就会很快乐。在这边就有体会到，就是说学问再好，没有投入，你也没有办法体会到非常微妙又亲切的一个感觉。那这个就像说法无法可说，在菩萨道上唯有身体力行才能得到微妙的法喜。昨天上人的一个开示讲到我们的环保菩萨，我觉得我们的环保菩萨真的就是得到微妙的法喜。环保菩萨说啊，他们什么都不会做，那也不会说也不会写，可是上人说啊，他们用最美的一双手写出最美的这样子的一个字。今天上人在15的时候开示，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和和互协，这个也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如何和和互协，就是用宁静的心观大地声，听大地的声音。那如果我们能够用很宁静的心，我想我们一定可以创造一个非常祥和的社会。
梅拉，大家好，我是南非赖索托的陈美娟，欢迎继续收听怡君所主持的《真心看世界》。加勒波哈，
欢迎回到《真心看世界》，我是怡君。节目前半阶段，透过德公师父在10月20号的这一段开示，母亲的桃太郎哦，这段故事的启示，生活当中哦，很多妙法，当我们能够受用，这就是妙法，法不在深浅。所以即便是短短的一句话，上人的静思语能够受用，那就是妙法咯。紧接着安排播出台中慈院杨丰清医师谈起了最近一句静思语给予他在治疗患者时候的鼓励。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 case， 是因为电梯里，因为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贴近思语，就是要 以妈妈的心爱天下众生，以菩萨的智慧来 教育孩子。这个近思语也是用在我自己的病人身上，然后也让我觉得说，哎，其实这些常常看这些东西，它其实也会让你的心还有你的治疗还有你对病人的态度有相当程度的改变。那我们分享一个案例，他是一个49岁的男性，本身是一个工程师，然后本身有糖尿病高血压，常年在大陆工作。他来门诊主诉是说他运动的时候已经有间歇性胸闷已经数个月，那我们做一个核医检查，就是 Starling Scan， 那这个是为心导管做准备，发现他的下臂有严重的缺氧，所以安排心导管。那病人说他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台湾，所以他自己一个人来。那后来发现 血管是有3条严重的阻塞，那我们是把他的右冠状动脉打通。回到病房大概1个小时，那几分钟前专科护理师才去刚看过他，但是他就并发了心房颤动，就所谓的 BF， 也就是说他心脏停止了。那心脏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急救，那总共急救了30分钟，有包括心脏按摩、电击、插管，他给药其实完全都没有反应。那这时候联络心脏外科装了叶克膜，开始联络家属，那结果来了一大群家属。我本来以为说这个病人自己一个人来，可能是没有家属，家属当然就非常多的质疑啊，因为这个病人去来就医的时候并没有跟任何的家属讲，所以家属觉得非常的惊讶跟压抑这样子。他对我也是相当多的指责，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近思语，然后让我很快的冷静下来。然后我那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帮助他，希望他能够好转。后来很幸运，我们在装叶克膜之后，因为病人是昏迷的，那时候做了低温疗法，然后在加护病房住了2个礼拜，很运气好的2个礼拜脱离了叶克膜，然后病人的心脏检查也是都还不错，中间也是有在第一时间也又进行了心导管，他原来放置的支架是没有什么问题，病人醒了，可是专科护理师跟我讲说你的病人好像呆呆的。因为我们通常缺氧那么久，因为他心脏曾经停止了半小时，所以很容易并发一个缺氧性脑病变。那缺氧性脑病变，他有可能他就从此智能比较低下，或是他可能就是从此会有一些尿失禁或者是大便失禁，他有一些需要去依赖别人的地方，他可能就得就是隔离社会，没有办法再去接近这个社会。但是我想到这个近思语这句话，就是要妈妈的心来对待世人，所以 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要去做到我对家属的承诺，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在台中慈院，我要利用台中慈院所有的资源，所以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们就在第一时间立刻会诊了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做药物治疗，那还会诊了中医，然后中医做了针灸治疗。他其实还是可以对话，只是那个人事实地物非常的不合时宜，然后讲话是一直在吐口水这样子。团队的讨论是觉得说，他如果转到病房接触到一般的环境，他可能对他的清醒还有对他的整个神志上的恢复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到病房，然后开始会诊了神经内科、中医、精神科、复健科、高压氧，然后跟家属沟通。那病人什么都不能配合，然后神经内科的一个医师讲的贴切的话，你的病人就像一个4、5岁的小屁孩一样，就只会跟我顶嘴这样，但是他还是很有耐心的跟他讲完。然后有一天他终于受不了了，他觉得他被他的家人遗弃在这个台中的莫名其妙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跑到护理站说要砸电脑，如果不让他走的话他就要砸电脑，而且准备要打护理人员。那这时候没办法，只好报案，因为要备案一下，免得真的有人受伤。我们就是请了家属在电话上，因为家属住在台北，他没有办法时时刻刻过来，其实他的看护也已经换了3、4个，每个都是在1个礼拜 就阵亡了。后来我们还是继续持续我们会诊神经内科、会诊中医、会诊精神科、会诊复健科、会诊高压氧。那很幸运的是他针灸是可以配合，那神经内科他也愿意跟他交谈，但是他还是说就像个孩子一样。那精神科就是他，因为精神科可能讲到一些比较剖析内心深处的，他就态度很不好。那复健科的话，如果是肢体的复健，比如骑脚踏车这些，因为他缺氧性脑病变以后走路就是歪歪斜斜的，所以需要做一些肢体的复健、肢能的复健，还有一些类似算术啊，或是所有的复健他都得做就对了。如果是那个运动那方面的复健他是可以配合，但是如果是去跟他教育那些数字或什么，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高阶工程师，他觉得这些都太简单了， 他就是太简单了， 那你怎么会叫我做这个，他是没有办法配合这个，那高压氧他也是没有办法配合。这个主要的照顾者就是病人有两个哥哥，然后两个哥哥有不同的意见，因为病人情绪上也达到了一个接近崩溃的状态。后来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想带回台北，可是疫情来了，他们台北的所有医院，他们联络的本来愿意收治他的医院就没有办法再收治他。那他说他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医院可以？我就说可能是因为我们是慈济医院吧。二哥的家属就跟我讲说，那你跟他大哥讲说，哎，你们医院不能给住的啦，一个月已经住一个月的不能给住的，请他回去台北这样子。我就说，好，我们医院其实一向以人为本，我们绝对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啊。好，那后来我们还是这个疫情的关系，他也觉得我们医院愿意帮他再继续做治疗，那取得家属的信任，然后又开始一连串的会诊，要像教育孩子一样非常有耐心，所有的治疗都是不厌其烦之会诊，最后他全部都可以配合。为什么会诊牙医？因为他中间有要拔牙。这时候已经过了两个月，两个多月，然后台北疫情缓和了，然后病人觉得恢复了八成，然后那时候他心脏，他的血管其实只做了一条，他还有两条要做。家属就表达他所有的治疗都想在台中慈济完成，那那时候我们就请了台中荣总介入科主任一起来完成心导管的术式，那准备出院了。那中间又发生 一件我觉得也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因为有一个师姐给了病人水果跟防疫茶，他就跟病人说，其实我认识你的舅妈，你的舅妈这家医院在创院的时候，我们开始要盖医院的时候，他来这家医院帮忙，所以其实，哎，我看到你就有想到你的舅妈，然后也想到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善缘，就是他的舅妈当年一定没想到他一砖一瓦盖出来的医院，没想到可以让他的外甥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救助。这个病人就跟我讲说，医生，我很抱歉之前打了你，我就说你没有打我，你是打护士。所以他后来出院的时候，就立刻第一个礼拜他就从台北赶着到台中来，带了一大堆凤梨酥，然后把护理人员吓得半死。因为其实我们护理站最怕收到凤梨酥，怕说你带旺他们。然后虽然非常的觉得说，哎，病人很有心这样，其实他是跟我讲他已经恢复的八成以上。然后后来过了一个月，他觉得他来在我们这里继续自费的高压氧，他觉得他在这里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所以他又来做了自费的两个疗程的高压氧。所以他现在几乎，因为他是高阶工程师，而且要做会计类的，这些东西可能比较难以应付，不然其实我觉得跟一般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真心看世界节目在今天节目后半阶段所安排的是志工早会连线各地的慈济医疗院所医生护理人员的心得分享，每一次在听的时候都特别感受到，哦，慈济的医疗人文就是要打造一个有温度的医院。好，那刚才听到了台中有翁来搜，哦，那现在在这个大林这边则是有不忘好热闹，怎么回事呢？来聆听斗六慈济医院的简瑞腾院长跟大家来分享不啊也有情。
顶礼拜我们的疫情趋缓，所以就这啊，请到咱的迷你袈裟的菩萨吼，啊，伫咱到了主这边也满世界吼，四口人等吼拢出现大厅啦吼，披甲柜台啦吼，就洗肾室啊吼，啊量血压吼，啊甚至在诊间里面，真正是足欢喜吼。那好久不见的医疗志工，总算搁倒转来吼，会当帮助缓价。我们医院也在各角落哈，我们设置这些啊，让人家能够捐献的地方哈，处处都可以行善。到了喜安呢，那短啊也是一样哈，能啊去两三礼拜哈，大厅拢老给滚滚哈，就感恩咱的书记哈，阿家所有书记当然哈，拢发挥呢爱心哈，把这些物件提出来预备，那就是要捐赠爱心疫苗，包括这手掌啦哈，这啊乌木鸡啊。感谢接啦，还个导光哈，里里扣扣足多哈。那最特别是两个礼拜前哈，啊，我这书记发心哈，我赶紧处理整个布啊，鬼车拢提来来做预备。那为了就是要赞助啊 BNT 的疫苗，所以啊，这书记都要都是外还价。
一大片皮薄鲜嫩的蒲瓜是何亮颂亲手栽种，原本干枯的藤条经过细心灌溉，它长得越来越漂亮。
那个今麦个卖嘞哈，卖个关疫苗。可能是发一粒原，伊就原来知影啦，拄好原来知呢。我买四抓五抓呢。
爱心博啊，一包一百啊，又可以做
就是爱心布啊，一包一包吼，这就是安尼来。这布啊已经特别冷起啊，结果听到讲咱的书证吼要发心要来预备，竟然安尼个挖起来吼，愈生就愈大趴吼，所以愈慢才愈济吼，所以人讲布啊有灵，买发愿吼，想要来生更加济来捐疫苗，真受欢迎啦吼，来病院看病这些民众。大家啊，汇集爱心哦，一起来啊捐疫苗。人讲哦，救灰献佛啊，但是我们是买瓜行善哦，这种精神哦，能够启发大家爱心，大家共同来做善事，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代志。那你卖看这书记哈，这书记平常时拢伫田里、园里吼，伫走种、伫拍饼啊，但平常时。伊嘛是真发心做咱社区的志工，即何师姐吼，伫咱溪口边仔顶遐吼。但是三年外前唔是安尼，吼三年外前，伊是足痛苦的。安怎痛苦？伊阿妈棍啊打起来压落去，卡济个开始天旋地转，开始晕晕，过了分钟后脑就开始疼，疼到高亢，然后心肝头会颤，心肝会白白，气也喘袂过来。吼啊，但是检查脑。无问题，心脏无问题，细胞嘛拢无问题。到底伊是啥物病？所以伊听讲啊，检骨科专门看这种疑难杂症，所以来给我看。我甲伊检查起来，我讲孙姐，你头壳无问题，你胸腔无问题，你心脏无问题，你是阿妈棍出问题。所以咱要检查核磁共振，五六节甲六七节颈椎椎间盘退化，引发颈性眩晕，或是阿妈棍退化引起的头壳晕。阿边阿办？食药注射无效，或者是讲暂时尔，所以咱最后伫大概三年前，这个时阵改做一个减压固定融合术，啊，这是手术后一当会当看到啊，拢好势好势吼，伊镜头完全改滴，啊，到底是什么症状？就是不再头晕，啊，不再头晕这件代志，每个头晕目暗这件代志，对伊来讲实在太重要，伊若无医药好，咱根本都食袂到这补啊，吼，这补啊，你看。爱加话，爱增肌吼，都爱打头吼，然后要修补的时阵，都爱压落去加压落去增，所以安尼仰头伸展，或者是低头屈膝，以前阿未开刀的时阵，根本都无可能，伊都戆起来，根本就趴在涂骹爬袂起来，哪有可能讲去增补啊，来修成补啊，来发挥这个爱心呢？哦，所以病医药好，可以会当。健康的这身体啊，做更加侪善事啊，带动更加侪爱心，这是功德一件吼。所以今年初哦，大概四五月遐，我无一定搁拄着伊，足久无看，因为伊好了后，两当前开刀了好了，就较少来找我。啊，我无一定伫路里拄着，我就足欢喜。
安那好，
嗯，退掉的。
我是头壳讲差不多
一二十年。
所以阿未开刀之前，常常来急诊，安尼晕，安尼戆吼，趴在涂骹，所以三四当来开刀了，都将来都唔捌佫安尼戆起来，啊，所以咱只有在诚心的这补啊吼，三粒一包，一包一包吼，会当来甲各位来结缘，所以苦济拔矣，行善布施，哦，这是一个啊，真水真水一个故事。那讲到这补啊，我就想到这顶半年吼。阮家嘛足侪冬瓜哈，阮家无补啊哈，阮母啊哈，因为厝前厝后种一挂冬瓜，结果嘛唔知安怎吼，愈大愈生愈高哈，啊我嘛实在是销袂出去哈，迄阵啊无欠菜，所以市场足歹吼，所以人也无爱来收，我就替伊提去环保场，甲孙杨叔姐结缘哈，啊无就提来病院吼，甲当然结缘，但是安尼也是无法度，我只有拜托咱的人文室发动这个爱心义卖。爱心义卖无可能叫人去车嘛，我就只好哦，家己用我的台车吼，甲这冬瓜载来病院吼。很感恩人文师哦，嘛替我消一挂啦吼。啊，尾啊，我就甲阮母啊讲吼，人这何良松师姐吼，进步啊来发心预备捐疫苗，啊，咱明年啊搁种啊，咱嘛是当安尼摕来大厅卖就好。伊甲我讲吼，无爱无爱，足忝的，嘿，补啊一粒才一斤，我这啊冬瓜。一粒就四五斤吼，莫名呀，足忝的吼。 当然这是公生笑啦吼。哪个有种当归明年，我一定要甲只当归发心做善事。以上，感恩阿弥陀佛。
心高明，好事嘛真客气。看边的人心欢喜。
真心看世界，为朋友们进行到此，感恩您的收听，祝福人人欢喜自在、健康平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一天的爱心无得比，佛陀救人的真心，大人的慈济悲真。